我们来继续下一课的主日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继续在你面前来仰望啊，来啊，跟随你的带领。那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不断的有力量，也能够在你话语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啊真正宝贵的信息。那求主继续啊，让我们能够学习真正从你话语当中学习到的真理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，Amen。那我们就继续这个第四章哈，我前面把它大纲做到了第三章内容呢和前面两章呢是比较连贯，那但是内容还是比较多哈，我就把它移到了这一课来讲。那在第四章的时候呢，又讲到了上帝将来的作为，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经常出现在那日、那日啊。到那日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的经文，那这个都是在将来的预言啊，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和当下的警戒，将来会发生的事情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一直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将来不是本时代，是以后的时代，所以这个时代是被上帝离弃的啊。所以对以赛亚来说呢，他每次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相信以赛亚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他看到这个时代的被上帝离弃的，那将来会发生，对他来说是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但那个将来的盼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。那这个呢，这一个张力呢，是我们自己现在要看的啊。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个时代软弱没问题，将来会兴旺，我现在糟糕没问题，将来我会复兴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引申，那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或者整个几代的那种的一个离弃啊。所以在那个本时代的人来说，对我怎么样现实的意义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从这里面要看这个经文。那第四章第一节，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那这句经文有一点点背景啊，说到那日呢是指将来时，那将来时会出现一个什么光景呢？整个选民他软弱败落到一个情况，那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，按照原来上帝的设立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夫妻关系，那男女夫妻关系的当中呢，在旧约的时代呢，男人是一个约的一个代表，然后他代表和上帝的约的连接，他的妻子孩子都在这个约的里面，所以当他讲到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的时候，是讲到男人的缺少，是讲这个约的一个缺失。那七呢也代表一个数字，是个完整的数字，是整个整体性的一个糟糕的情况。然后呢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是指什么呢？在过去旧约的背景的当中，男人是养家的，他要提供食物和衣服给他的妻子和孩子，那现在完全倒转了啊！这个女人说，我不需要你给我你当尽的责任，这些我都自己解决，然后呢我只求让我们归到你的名下，除掉我们的羞耻，是指他们和上帝已经没有关系。那这一个情况呢，是在一个信仰极其败落情况下的一个光景，是被上帝离弃了，我和上帝没有关系了，上帝已经把我离弃了。那这是一个当下的当下的光景，也是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。当一个叫做信徒的人，他和上帝已经没有生命的连接，当一个叫做教会的群体，他和上帝没有实质的一个信仰的连接，只是一个外表的名称，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，那样的光景是相当的糟糕。那这个是信仰败落的一个情况。好，到第二节，到那日又来哈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是讲到以色列当中逃脱的人，是指在整个时代当中没有被离弃的少数人，也指 在将来时代当中再次回到上帝面前的人，没有被整个时代的洪流卷走的那个人。那这是所谓逃脱的，那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显为荣华茂盛。讲到上帝的救恩并没有离弃，没有全然的离弃他的选民，但这个时代离弃不等于将来的时代离弃，这个时代离弃不等于所有的人都被离弃。那你怎么样能够成为逃脱的人，这个是要点。那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他这个逃脱的人呢有一点的描述。那这个描述里面有几个重点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逃脱的人上帝要做什么事情？要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。那这个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在这个说法当中我要提醒大家哈，这个都是讲了神的灵它不同的功能，或者说它工作的不同的重点，并不是存在那么多的灵。神有公义的灵，有焚烧的灵，有这个灵那个灵，这是上个世纪灵恩派出现非常多错误的对圣经的解释。神的灵，耶和华的灵，圣灵是一个，那神的灵有各种各样的作为和各种各样的功能，是这样子，他这样做他这样做。所以神的灵是公义的，神的灵也是焚烧的。那这个焚烧这个含义呢我们中文翻译成焚烧哈，英文也翻译成 burning，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呢，是讲到去除的意思，啊，叫 purge 这个含义，也有这个含义。那耶和华的灵，它既是公义的，也是去除的，要把一些脏的东西、污秽的东西除掉。那这个是信仰的原则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，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被神的灵把污秽除掉，真正活在神公义的里面。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，不是说我原来是污秽的，我仍然保持污秽，反正神的灵临到我就没事了，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对圣经错误的解释。你的污秽，如果神还怜悯我们的话，他会把我们的污秽除掉，让我们活在公义的里面。因为原来被神离弃就是因为污秽的缘故，索多玛。那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，一个真正回归神的人是靠神的恩典没有错，靠神的大能没有错，但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会结出这个果子，公义的果子和圣洁生命的果子。那这是一个整体，如果没有这个整体，那个是没有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把这个经文看清楚哈，要除净它，然后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的，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。那个叫做留在锡安，留在耶路撒冷，圣在锡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前面不是离弃吗？是讲到从圣名的角度讲，从神的呼召和他的拣选的角度讲，你仍然属于锡安的耶和华的城，仍然属于耶路撒冷的圣洁的国民，那仍然属于这个的，那会在生命册上被记名的。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生命册，前面应该是第二次，前面这个我看一下，应该第三次吧。在这个出埃及记，摩西讲过耶和华如果你不把这个选民带到这个迦南地，把我名从生命册上涂抹，那上帝说不是的，谁背离我就涂抹谁哈，这个是生命册。然后诗篇69篇第28节也讲到生命册。那这个生命册是指真正在神面前得生命，被神记名，然后存到永远的。那这个生命册上它叫做必称为圣，被神算为圣洁，必被神称为义啊，这个不是他完完全全的圣洁，是被神算为圣洁，但是他一定要结出圣洁的果子，一定要活出公义的生命，这个是需要的。 那这个在旧文当中呢，我们经常在这个点上出现一些的误解。我不是完全的，我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，所以我就随便犯罪都没问题，这是错的。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，所以我是因信称义。因为我是因信称义，所以神要在我因信称义的生命的里面做出耶稣生命的样式，活出基督的仁义和圣洁，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属基督的。在这个点上我们经常容易出错，在这个点上经常会被人扭曲，会使这个信仰走向偏颇的这个地步。我们要公义的，要活出神算为圣洁的生命的品质。前面讲过，按着你所行的义和按着你所行的恶接受不同的结果，这个原则是没有改变。 OK，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仍然还强调这一点，在生命册上的人你是这样的人。 OK， 好，第五节，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。耶和华会覆盖那些记在他生命册上的，真正被他的灵带领走公义道路活出圣洁生命的人，是讲这件事情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可怕的世界败坏教会偏离圣经的这个时代，我们仍然走公义的道路，耶和华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会被遮蔽的，我们不会被这个时代除灭，不会被这个时代所卷走，那这个神的能力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的。好，然后第六节，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庇，得阴庇属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。在可怕的时代，只要有耶和华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躲避那些的狂风暴雨，神必定会保守我们。这是讲到神的绝对的保守。OK， 当我们真正按照圣灵的带领走公义的道路，追求建立圣徒的生命，神的保守必定与我们同在，尽管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。那这个是要点在这里。好好，第五章就开始讲另外一段。那这一段呢，是对以色列人的罪的这一个申诉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有个叫葡萄园之歌哈，这个小标题哈。那葡萄园呢，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比喻。那葡萄呢，也经常被用在比喻的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，耶稣特别讲到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他用葡萄讲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做过研究，按照我所了解的，好像有这么一个研究，葡萄的这一个植物和这个水果发源地就是在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，发源地就是在那里，其他地方没有葡萄，其他地方所有的葡萄都是从那里引进到世界各地的。啊，这个葡萄这个水果的发源地就在巴勒斯坦啊，就在原来的迦南地那个地方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。所以葡萄园这个比喻啊，是上帝所做的。那葡萄树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，葡萄树是在所有的植物的当中最特别的，特别在哪里呢？它是最细的枝，结出最多的果子。好像很细的枝结出非常丰富的非常甜美的那个葡萄的果子。葡萄树的唯一功能就是结果子，其他的树干树枝一点用都没有。非常特别的一种的植物，上帝造的植物，造葡萄这种植物是非常特别的，它就是为了结果子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葡萄不结果子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其他树可以做家具啊，你可以做一些的，甚至可以当柴烧哈，做一些柴。葡萄树它连烧柴的这个功能都是非常微弱的，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。但是呢，当它真正展现出价值的时候，它可以结出非常丰富非常美的甜美的葡萄。
所以上帝用葡萄，用葡萄树来比喻他的选民，是上帝在创造当中设立的非常特别的这件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经文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那上帝呢，用葡萄园的这一个比喻，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的一个效果，是什么呢？上帝在葡萄园做的事情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，栽了上等的葡萄，然后呢又刨挖园子，又剪去石头，他做了所有的该做的工作，然后他有一个指望，叫做什么呢？结出好葡萄。但是得到的结果是结出了野葡萄，这一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。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在讲什么呢？在讲以色列人，讲犹太，讲犹太人。上帝的救恩就好像葡萄树一样，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就好像葡萄枝子一样，你在上帝面前要结出果子来，你一定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，但是你却结出了野葡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这个不是栽葡萄树的人的问题，是葡萄枝的问题。那在这个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应，如果所有信主的人，包括选民，包括现在基督徒，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对的，是正确的，你的这个好像没有任何功能的一个丑陋的弯弯曲曲的葡萄枝，会结出非常肥美的饱满之浆的甜美的葡萄来，大串的葡萄，是上帝要结出来的果子，生命的果子，上帝要的是这个。但如果不是，那你是一个毫无用处，是在上帝的恩典面前没有任何回应的一个人，是讲这件事情。那这个比喻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的葡萄树的比喻是类似的。 OK， 好，第三节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与在我与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上帝和选民讲道理，你来断定这个是非，到底是谁是谁非呢？你能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够吗？你能说上帝的能力不够吗？你都不能说，一定是你出了问题。所以在信仰的当中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面对这个问题。很多信徒说，我软弱，所以我不行，上帝不接受你这种的争论啊，因我受诱惑，所以无法胜过，上帝不接受这种的争论。你一定能结出果子来，一定能够结出那种肥美的果子来，上帝要的，因为是上等的葡萄，上帝栽种的，他有丰盛的足够的恩典给你，跟你断定是非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信徒他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他把责任推给上帝，没有可能，上帝不接受，一定是你出了问题。那这个断定是非以后，上帝做事情。第四节，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那这句话呢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含义呢是一种无奈，我为我葡萄园已经做的该做的都做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含义，上帝很无奈，我不能再做什么了。第二个含义不是无奈，是决定，我为我葡萄园已经做了这个地步了，我还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做了， 到此为止。所以这句经文那个无奈是对选民讲的，是对信徒讲的。那那个决定是上帝的决定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上帝还要做下去，能做的可以的，任何人上帝如果要救他一定会救他，一定可以让他得救，这个是没有问题，上帝有绝对的能力，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上帝持续做工的结果，我们叫做唯独恩典。但是上帝停止做工，我不想再做下去了，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够了。那也许你说，那上帝的尺度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上帝对每一个时代，对每一个教会，对每一个个体都有上帝的尺度，这个尺度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，这是上帝绝对的权柄，但是一定有尺度的，这个是我是确定的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不去试探神，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要守住，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，这个是任何的时代，任何的教会，任何的个人要面对上帝的，不要轻忽上帝的恩典，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，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丰盛的恩典，足够我们结出果子来，因为上帝是有尺度的。我如果我们挑战上帝的忍耐，试探神，会被上帝离弃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信息。后面经文第五节上帝说了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呢？到了上帝的尺度，过了他忍耐的这条线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。篱笆是上帝对选民的保护，篱笆是上帝对属他教会的保护，篱笆是上帝对属他信徒的保护。上帝说我撤去篱笆，他一旦撤去篱笆，我们暴露在撒旦和世界的罪的下面，必死无疑的。我们能够得救，能够走信仰的道路，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，是在上帝篱笆的保护的里面的，神的恩典。 OK， 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，都是比喻啊。那个墙和篱笆是防止野兽，是防止强盗的。然后第六节，我必使他荒废，不再修理。上帝他要持续修理的，我们能够得结出果子来，上帝持续修理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的，凡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上帝要把它砍去，结果子的枝子，上帝要把它修理干净，使它结果子更多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 OK， 那这个葡萄树和耶稣讲的是一样的原则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荆棘，棘里捣药生长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，上帝不再滋润。被上帝离弃，得救可能性是零，没有可能。好，第七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讲得很清楚了，前面的比喻直接扣到这里，这是上帝所说的。然后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他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大家看到哈，他指望的好葡萄和野葡萄的区别，在这里面讲到信仰的生命。真正在神面前结出好葡萄的信仰的生命是公义的生命，真正在神面前结出好葡萄的生命是公平的生命的品质。我们活在上帝公义的里面，活在上帝公平的里面，这个叫做好葡萄。不是我们给上帝做了多少的工作，拉了多少人来教会，建立了多大的教会，我就结了好葡萄，不是的。个人生命的品质，公义和公平，这是上帝要的葡萄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我们不要以为我在教会做了很多事，拉了很多人来到教会，我在上帝就结了好葡萄，不是的，不是。好葡萄是你个人的生命的品质啊，这个是要点啊。所以在腓立比书说，那些人结党的，保罗说上帝也用他，没有错， 福音总会传开了，但是结党的人会被上帝弃绝的。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，在上帝面前没什么功劳好讲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耶稣说了，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奇的意思是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作恶的人。重点在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那这个点对每一个信徒是要紧要紧再要紧的，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做什么样的人，这是重要的。我们结的果子是那个公义的公平的生命，公义是指内在的品质，公平是指你外在的行为。我对别人是公平的吗？是公义所产生的公平对待人吗？我还是对别人有欺压，对别人不公平？那这个是生命的果子的问题。好，那如果没有，就是有暴虐，掠夺别人，抢夺别人，欺压别人，有冤声，让别人蒙冤，对别人不公平，让别人蒙冤，这个都叫做野葡萄。在这里我也再次和各位信主的人说，如果你是真实这样的人，请你现在就悔改吧，回到上帝公义的道路上，活在上帝公平的里面。那如果你听到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好，第八节，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有六个叫做祸灾的。那这个祸灾呢，是 wall 这个词哈，英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祸了，是非常严厉的可怕的一个感叹词，在原文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，你有祸了，是 wall 是这样子，是可怕的啊。那这个是上帝要对那些悖逆的百姓说的话。那有六个祸灾，但里面的祸的内容可能不止六个哈。大家看，第一，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，讲到什么？贪图钱财。以房接房与地接地以致不留余地，是不给任何人留下余地，不给自己有任何的余地的空间，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，把我整个的人生都放在贪图钱财上。那这个部分也包括以房接房以地接地和过去旧约的律法，他们有禧年的，如果你买了穷人的地，你到禧年你要还给穷人的，那不还也是违背神的律法。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啊，贪图钱财。然后第九节，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，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，一赫梅尔谷种只接一依法粮食。讲到上帝的惩治，一个那些房屋和地都会成为荒凉。那这个里面第十节有一点点数字给大家讲一下。那这个三十亩呢，原文是十个 acre, 十个英亩。那如果算成中国的那个亩呢，应该是六十亩啊，那可能它算是公亩哈，可能是这个词叫三十英亩。那葡萄园呢，产量是什么呢？那一巴特酒先告诉大家是多少哈？一巴特酒大概是 7.5 升啊 ,7.5 升的这个酒是一巴特酒。那三十亩或者叫做十个英亩的葡萄园，按照正常的产量应当结出500升的酒，它只结出了 7.5 升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葡萄园几乎没有产量，500和 7.5 这个比例啊，差不多快1%了。那后面那个情况，以赫梅尔谷和依法粮食，这两个是什么数字呢？一依法是一赫梅尔哈，一个 homo 的十分之一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一依法呢是多少？大概35升啊。如果你读路德记哈，路德在这个波阿斯那个田里面最后拿回去的粮食是35升的粮食，挺多的哈，35升是挺多粮食。那一赫梅尔呢是350升，换句话说，你撒了350升的种子，你只收回了35升的粮食，你收的粮食还不到你撒种的十分之一，那你这个种什么田呢？ 上帝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上帝对人的惩治，会让你不但是一场空，而且你是连本都没有，全都失去了，是这个意思。 OK， 祸灾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祸灾，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。那第二个祸是什么人呢？是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吃喝醉酒，整天想的就是怎么吃喝，怎么醉酒，怎么享受宴乐，这是第二种人。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也挺多，我在信徒的当中，在我所接触的教会里面有看到过的，有钱不差钱，整天想的就是吃喝宴乐，那这种情况是祸灾，有祸了。你在上帝面前没有善用上帝给你的钱，没有善用给你，因为经济的缘故，你有很多时间精力你当做的事情。那这个呢，最后做出结论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那这个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上帝他乐意给我们供应的，他乐意给我们能够有很好的生活，因为他是供应的主，他让我们 在他面前可以享受丰收的喜乐，可以的。但我们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讲到次序的颠倒。那所以圣经说，你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所需要的会加给你的。但如果你是求所需要的，你不是求他的国他的义，次序反了，甚至连那个需要的上帝也不会给你，因为给你只是滋长你在地上那种的贪心，你不要神的国神的义，没有意义。对基督徒对选民来说，如果你没有天国的盼望，地上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那你和异教没有区别，和世人没有区别。所以次序一定要对，然后你在地上可以享受赐给你的丰收的喜乐。那这个是问题，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次序反了，放纵肉体，贪恋肉体的享受，吃喝宴乐啊，这是一种人啊，祸灾。那第十三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。那这段经文呢是一个转换，这个从他生活的状态转换到他信仰的状态。这个信仰的状态是什么呢？百姓因无知被掳去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。通常是被因为软弱被掳去，因为穷被人家做去做奴隶啊，那怎么会因为无知被掳去呢？信仰。前面那种的情况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，你是无知，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你，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带你走天国的道路。我回头讲，成功神学就是让人做前面的事情，物质丰富，享受地上的生活。你被成功神学带到一个无知，对圣经真理不知道不明白，对救恩真理是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无知，所以你就被这些东西掳去了，被世界掳去了。无知被掳去，这是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。你怎么样不被世界不被罪掳去？你要在圣经真理上有丰富的知识。圣经讲的无知是罪，是指没有耶和华的知识，这个会落在罪的里面。我们在这个时代真正能够认真学习圣经，认真教导圣经的教会到底有多少？如果我们对圣经不是认真的学习，认真的教导，全面的了解救恩的真理，你会落在无知的里面，你会被自己的罪，被这个世界的罪掳去了。点在这里面，圣经神的话，这个是我们建立的非常重要的部分。然后因为这个无知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，灵里面的干渴。就好像耶稣在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见到他，跟他说， 你打水吗？你喂养你的干渴吗？我才能够赐给你活水，那是生命的活水，是从神的道来的。地上的水喝总会干渴的，地上的水不能够满足你心灵的干渴，心灵的饥饿，唯有神的道，那个生命的活水才能够满足你。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的信仰的当中，和当时以赛亚的时代，我再次说，很相似。因无知被掳去 ，OK。然后第十四节，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并快乐的人落在其中。这个阴间是指灭亡，是指毁灭，表面的那种的繁荣，表面那种的享受，表面那种的丰富，都会落到阴间的灭亡的当中，没有意义啊！所以从地上的生活到信仰的生命啊，这么一个转变点。然后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，在信仰上全部跌倒，在信仰生命上全都是跌倒的。无论你是哪种人，做带领的、被带领的、觉得自己很厉害的，都会降为卑。 OK。第十六节，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义而崇高，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。那这个是神的圣洁不改变。十七节有两分了，那时又一个那时，羊羔必来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场，丰肥人的荒场必被游行的人吃尽了。羊羔好像柔弱没有能力，但是他会归向神，在神的草场里面喝有草吃，那个丰肥的自以为富足的最后被掳去啊，不同的结果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祸灾。第三个祸灾，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绳牵引啊，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。那这是一个祸。什么叫做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？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。虚假的细绳牵罪孽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很细的绳子牵着那个罪孽，好像你看不到，好像我偷偷的做这件事情，好像我做的很隐秘，好像我做的很小，那个细绳实际上你牵的是罪孽，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隐瞒你和罪的关系，这是人的另外一种祸，隐瞒自己的罪，用虚假的细绳牵自己的罪，实质上你是犯罪的。人有这个问题的，人不肯认罪，人做了恶还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，还讲得光冕堂皇，人做了恶还把罪放在别人的身上，自己就没有罪了，这是所有人的光景，包括信主的人也一样，没有一个真正的面对罪认罪悔改的心，在罪上这样也会落在祸的里面。那十九节他说，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你这样做是不是好了？上帝任你这样行，你把罪隐藏得很细是不是没有问题哈？你去做，让你速速做成你要做的事情，我们来看看，让你的罪显出来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犯罪离弃神又成功，实在是一个祸，遭祸的信息，不是一个好信息的。如果我犯罪然后我作恶我成功了，我真的是落在祸患的里面。作为信主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的，不要以为我耍了手段，我用了我的招数，我用恶的方式，我成就了我要成就的，我就觉得很成功，你是遭祸了。不要这样子啊，那个绝对不是好消息。他说你好，赶快成就，上帝就让你成就，你给我看看。然后后面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，真正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，这个才是一个绝对的把握。信主跟随神，面对罪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警醒的，一定要警醒，否则落在祸的里面。好，第二十节， 第四个祸，祸灾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，把善恶颠倒。那这个善恶光明和黑暗的颠倒是特指以上帝的标准。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说同性恋不悔改，接纳他成为信徒，做了牧师，是更有爱心，这就是善恶颠倒，这就是光明黑暗的颠倒。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下的教会，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善恶颠倒，光明黑暗颠倒，就在这个时代，不是单单在世界，就在教会的里面都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有祸了，有祸了 ，OK？ 以甜为苦，以苦为甜的，把真正在信仰当中从主里面来的甘甜，和在世界上得到的属于世人给你那种的甜啊，那种糖衣，你把它颠倒了。什么是甜？什么是苦？啊，黑暗、善恶颠倒，有祸了。啊，第五个祸，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，骄傲的。第五个祸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，我好厉害，我很有才能，我很有智慧，我很有本事啊，我可以算计，我可以设谋，我可以搞定这些事情，有祸的。因为这些人的智慧，用人的智慧，是骄傲的驱动，祸落在罪的里面，在上帝面前有祸的。自看为通达的，不是从上帝角度看为通达的，以人的角度看为通达的，常常跟上帝的原则和标准是相悖的，有祸了。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些情况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就在我们眼前，时刻在发生，这些都是遭祸的。 OK， 第六个祸，祸灾那些勇于饮酒，有能力调浓酒的人，是讲了什么？勇敢的人，有胆量的人，勇敢的人，有胆量的人，我有胆，我敢干，我有能力调更浓的酒，我敢喝，有祸了。在上帝面前应当谨小慎微，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应当谨小慎微，而不是在神面前靠着肉体有胆量。在我自己信主的这些年，我看着那些在神面前那些有胆量的人，我心里真的为他们害怕。他真的有胆，他真的敢做，他真的敢说，他真的敢干呢，他真的敢呢。到今天他仍然敢呢，我真的是，我心里一直为他担忧啊。你的那种的敢，你的那种的有敢，将来在上帝面前到底能不能站立得住呢？啊，有祸了。 OK， 好，然后23节，他没有说祸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祸，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，是什么？私下的勾兑，私下的罪恶的勾兑，这是上帝选民不应该有的。世人是这样子，世人一定是勾兑，我们现在看待世界的政治就是勾兑，利益勾兑啊，他们做政治评论的有都说嘛，啊，不可能有绝对的公义的啊，一旦牵涉到国家利益，那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要向后退了啊，他们是勾兑的。但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圣徒的当中，不应该有这种罪恶的勾兑，因为利益，因为名声，我们勾兑一下，我们彼此互相联合一下，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你有祸了。这是第七个祸，信徒之间一定要干干净净的，彼此同工一定要清清洁洁的，这是我个人对我的要求。我们教会有很多同工啊，现在的教会有很多同工，我们在一起非常坦诚的互相的谈，我们没有任何私下的勾兑，没有的，全部拿到台面上来讲，光光明明的走在上帝面前。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要耍什么诡计，没有一样是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，这是我的要求啊，我争取能够做得到。 那这个是这里面所说的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就会有祸，因为那个恶人会被称你为义，他本来是作恶的变成好人，哦，他是很好的人，哦，很好的领袖，很好的，哼，有祸了，把义人的义夺去，本来人家是对的，走的是对的路，被污蔑，被诬告，写诬告信，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24节后边的审判，火苗怎样吞灭碎菊，干草怎样在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回到核心点，能够离开那些的祸患，关键点是耶和华的训诲和他的言语，圣经啊。怎么能够断定对错？怎么能够断定善恶？你怎么能够断定没有耶和华的话，没有他的训诲，没有圣经，那些的标准都是混乱的。作为教会，作为信徒，圣经是我们唯一的绝对的标准，没有圣经，那些不成其为标准。所谓的善恶，人所讲的和圣经违背，在上帝面前就是恶的，所以这个是绝对标准，根基点在这里。然后25节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伸手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，被上帝毁灭。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仍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这句经文是很严厉，也相当可怕的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的手仍然伸起来不缩的，他仍然要一直攻击毁灭下去的。在神面前警醒啊，及时回头啊，不要落在那个光景，当神手仍伸不缩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走向将来灭亡的结局，没有机会回头的。 OK， 26节，他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啊，他必急速奔来。这里面包括以后上帝会兴起亚述，兴起巴比伦，灭掉犹大国，也包括在历史当中上帝兴起外邦灭掉攻击他的选民，也包括在历史到今天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如果我们悖逆神，上帝一样会兴起外邦来攻击，来灭绝我们，一样的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 OK， 好，其中没有疲倦的，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睡觉的，腰带也不放松，鞋带也不折断，他们的剑快利，弓也上弦，马如坚实，车轮好像旋风，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，咆哮像少壮狮子，是指这种攻击的强大。他们要咆哮刷石，坦然掉去，无人救回啊！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像海浪喷泼，人若望他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又到那日，那这个那日对选民的那个那日，是指最后的这个指向，是指末日的审判，以色列会被全人类其他万族攻击的。现在以色列正在上帝面前继续愤怒，那我们这个做教会的，做神的选民，也要警醒，在末日的时候也是面对末日的这个败坏和攻击。好，那经文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上一课的思考题有一个，然后我们看这一课的。上一课的思考题我们留了一个第四章的第六个哈，上帝预言将把污秽洗去，杀人的血除净，那时人犯罪就没有问题吗？这是很多人的，对，我为什么出这个题，很多人对以赛亚书的很多的误解，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糟糕，到我们这个时候那时就没有问题了，那时候你怎么来都没有问题，这是错误的解释。是上帝要离弃这个时代，那时再兴起一个时代，要回到上帝旨意的里面，并不是到另外一个时代上帝就有一个新的做法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很多外邦信徒说上帝啊，对我们外邦人好，对以色列人很严厉，这个是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自我安慰的。你看罗马书第11章，上帝说你是野橄榄枝，上帝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必不爱惜你的，那把他砍去，把你砍去的。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以赛亚书看得清楚的啊，这个经文它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啊？原则是一样的， 当初的这些的败坏要从我们当下的警戒，我们要小心不要重蹈覆辙啊！这个是在这里。那天空题第六个，上帝用公义弃绝悖逆的人，上帝用能力拯救悔改的人，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大纲里面的思考题啊，第五章的哈，第一个，上帝栽种了上等葡萄，选民反倒结了野葡萄，到底是谁的问题？是谁的问题？上帝讲得清楚了，是你的问题啊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啊，不是上帝的能力，不是上帝恩典问题啊。现在通过同性恋的，我听过的一些大讲员，在美国有名的，我不提他的名字，他说呢，为什么很多人同性恋不能够改变？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啊， God don't answer their prayer， 所以他们在原来很挣扎很难受，他祷告上帝不听，所以他们只好维持这个同性恋，所以同性恋没有问题。乱讲，谬解上帝的话。你真正跟上帝祷告，上帝能力临到你，你同性恋的罪一定可以悔改，一定可以改变的。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真正有祷告吗？所以这个事情就在这个时代，就在扭曲上帝的作为，把犯罪的这个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啊，这个是非常糟糕的。好，第二，上帝因选民结出野葡萄，觉得没有什么可做的，是对人无可奈何吗？不是对人无可奈何，是不想再奈何了，到了上帝的底线，到了上帝最后的尺度，上帝不再做了。如果他要做能不做，能做的，我们每个人能够得救都是上帝一直做的结果，上帝不肯继续做工了，你就没有了。什么时候不肯？个人性，我不知道啊，自己谨慎吧。第三，上帝决定放弃对选民的继续培养，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如此决断？我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我自己很深信圣经的教导，保罗说你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得救的功夫。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非常深信圣经的教导，所以就算我这样恐惧战惊警醒祷告，我都不敢夸口。那些有胆量的，那些敢那样子放纵的，他将来还能够得上帝的恩典进到天国，我真的是佩服他。如果他真的能，我为他感恩，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大。但是我得到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，我就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持守我的信仰，这个是我当做的事情。我也奉劝所有信主的人，你按照圣经的教导持守你的信仰，对你是真正有益处的。人在上帝面前的轻忽，在上帝面前的放肆，会得到好的结果，这种可能性我不认为会存在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，神会决断的。第四，神责备百姓求丰富享宴乐，却不顾念神的作为，是要人苦修吗？不是的，我讲到次序的问题啊，我们真的是求他的国他的义，神会加给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是恩典，他要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的。在地上宴乐有什么意义呢？前段时间演了一个电影叫做什么，叫 Crazy Asian Rich 啊，叫做疯狂的亚洲什么富人呢、啊、美国拍了一个电影，那种地上的宴乐有什么意义呢？将来末日的结局啊，上帝给的不是那个东西，地上的事情太 minor， 在上帝手里将来永恒的天国和将来永恒地狱的刑罚，那个才是厉害的。在地上那些嚣张的那些的人，将来永恒地狱的刑罚，他回头都没有机会的。那这个才是要点呢，不是让人苦修，是让人真正能够走稳天国的道路，这是要点。第五，上帝降祸给颠倒善恶的人，为何也包括自以为有智慧勇敢的人？这些人都会偏离圣经的。自以为有智慧勇敢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，我也跟大家说这个在教会里面比较常见的，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。我说骄傲的罪在信仰的当中变得更加的可怕，因为肉体的罪很容易分辨的 它是显然的嘛，一看就看出来。但骄傲的罪不容易分辨的。如果我们落在自以为有智慧、自以为通达的里面，你的信仰会走偏的，会落在祸的里面，叫祸灾呀。要谦卑在上帝面前呢，这个要点在这里呀。第六，厌弃上帝训诲、藐视神言语的人，为何会引来上帝不止息的愤怒？我们能够脱离上帝的愤怒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真理的引导。没有上帝话语，没有神真理、圣经真理的引导和塑造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上帝旨意的当中，我们就落在上帝愤怒的里面。那是一个自然的结局了，就好像当初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了。号称耶和华的选民，号称圣殿敬拜，什么礼仪都有，前面第一章讲过的。上帝说，我厌恶你那些的礼仪，我不听你那些所谓的持续的祷告，在我这边都没有作用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的，要把握准的神的话。好，后面的应用题，第一个，信从上帝的人必能结果子。不信从上帝的人不能结果子。这是一个很清楚的。没有上帝话语的人，你结不出果子来。靠在上教会做很多事，给很多钱，好像有很多的功劳，你结不出生命的果子，那个是自以为意的果子。上帝不认的，没有意义的。OK? 上帝的话。第二，上帝具备无限的能力，上帝具备足够的忍耐。也可以说上帝具备绝对的能力，上帝具备赐给足够的忍耐。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把我们带到神国的里面。他对我们有足够的忍耐，但是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。这个是作为信徒我们自己要互相彼此提醒，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。靠着他绝对的能力得着天国的那个永恒的应许。第三，上帝救恩有绝对的恩典，上帝救恩有绝对的主权，这两样都是绝对的。得救是绝对的恩典，唯独恩典。得救是绝对，唯独上帝的能力。但上帝的主权是不是持续呢？还是被上帝离弃呢？这个要看清楚。第四，生活得祝福要感谢神的恩典，生活得祝福要回应神的恩典。要回应他的，我们生活得祝福要感恩，得祝福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给我们物质的这个供应是好事，但是要回应他的恩典，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更加的寻求天国，而不是忘了天国的道路，被这个世界所缠累住，这就不对了。第五，世界的情欲引人偏离信仰，个人的骄傲引人偏离信仰，两样都会引人偏离信仰的，一个世界的情欲肉体的，一是个人心里的骄傲，都会让人偏离信仰的。这个都是有祸的，前面都是讲有祸的。饮酒的，自以为有智慧的，都在那个我讲的七个祸患的当中，都有的。第六，背离圣经真理是背离信仰，背离圣经真理是背离上帝。一样的，背离圣经真理，你背离信仰，背离上帝，圣经真理是我们信仰唯一的准绳和根基，神的话，圣经。好，我们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打开你的话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要需要认真的学习，需要圣灵开启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你的话，好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被圣灵开启和带领，真正走蒙恩的道路。愿意主你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能蒙恩，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让我们能够坚定蒙恩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